鬼猫，哎，因他住烧鱼。不是欲望啦，不是欲望啦。他说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啊。啊，如果你讲欲望啊，你如果你讲欲望不吃很难过啦。啊哈，欲望啦，欲望没有满足很难过嘛啊。可以啦，可以吃啊，也可以不吃啦，吃不吃无所谓啦，很自由啦，不受拘束啦。啊。要让你看，你看到；不让你看，你看不到。要让你摸，你可以摸；不让你摸，摸到。要吃也可以，不吃也可以；要喝也可以，不喝也可以。就是这样，很自由自在嘛，没有拘束嘛，这个才得熟了，身体得熟了，很自由了，没有捆绑了。如果讲欲望啊，欲望没有满足，不是很痛苦吗？啊，不是欲望啊。那刚刚讲那个种族一粒很小，那么一种一长大啊，就变成很大树啊，就变成说。复活的形状跟本来现在不一样，大小也不一样了，好像这样哈。因为种子的形状跟一棵树当然形状不一样了，大小也不一样了哈。那个种子是比喻埋葬啊，埋葬，然后扎根出芽，然后以新生命出来，埋在什么地方，从那边扎根出芽啊。那我们属人埋葬什么地方，从那边出来，怎么能复活啊？树长这个过程，列树有列树的一个过程啊。所以种东西就挖一个洞，然后种子放在那边，然后用土掩盖。那属这里树一样，挖一个洞，然后棺材放在那里，要用土掩盖。好像这样，把这个过程啊来比喻埋葬，好像种东西一样啊、哦。不是用这个种东西的种子这么小，然后变成一棵大树啊，大小也不同，连现在都改变。耶稣复活以后的形状并没有改变。如果完全改变，怎么认得出来？啊、哦，起初门都认不出来，后来认出来了。为什么起初认不出来？因为他过以后可能看起来比较年轻，大概这样了啊、认不出来。但是耶稣那个相貌没有改变，所以以后又认出来了。假如连相貌都改变了，连形状都不同了，怎么认得出来？认不出来才对了。可是他后来又认出来，是耶稣啊，好像《约翰福音》二十一章那彼得别的门徒一起在捕鱼。啊，一个晚上都没有捕到一条鱼。后来耶稣显现，问你们出的东西没有？起初不晓得是谁。后来约翰告诉彼得说：“主，他是主啊！”哦，约翰先见这个他是主啊。那彼得没有穿衣服，就赶快跳到水里面去哈。捕鱼人习惯都是这样，捕鱼人习惯他们在海边做的时候啊，通常不穿衣服，穿内裤而已。大概这样了。我看过、啊、海边捕鱼，他们都是这样啊。那彼得可能也是这样，没有穿上衣啊。然后听说这个是主，赶快跳到海里面去啊！那一处的显现啊，起初认不出，后来又认出来了哦。还有这个路加福音那边也记下几个妇女啊，起初也是认不，后来也认出来了哦。所以耶稣复活以后的形状跟本来没有很大的差别，才认得出来啊、哦。那如果用这个种子的比喻来了解，种子一个形状，然后扎根出芽，另一种形状，大小不同，形状也不一样。啊，那就变得好像复活的人也是不同型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因为我们从耶稣的复活的了解，耶稣复活的形状跟本来是一样的，啊，变数一样。我们将来复活也是一样的啊。那有人就问了、啊、这个问题，有人就问了、啊：婴孩复活应该属气啊，应该属气啊，然后复活是不是婴孩？啊，老人复活是不是老人？啊，如果婴孩复活是婴孩，老人复活是老人。那么瞎眼复活也是瞎眼吗？瘸腿复活也是瘸腿吗？如果这样，你去那边做什么？没有比这边更好吗？啊、哦，瞎眼、瘸腿是病态，病态是肉体上的病态，复活是灵体，怎么还有这个肉体的病态？所以现在瞎眼人复活到天堂去，不是瞎眼；瘸腿人到天堂也不是瘸腿。婴孩复活七天是婴孩吗？不是。婴孩是从一个人的这个生长过程来过程的讲述，未成熟的人，还没有成熟一个人，然后他到了这个长大成人了，才算完美的一生当中最完美，我们叫黄金时代，就是最成熟的时候啊。神造亚当夏娃造婴孩还是造成人呢、啊？不是造婴孩，如果他造婴孩，亚当夏娃都是婴孩，天天哇叫还要换尿布，哇那天使就头痛了啊。神所造的亚当夏娃一开始就有做过结婚， 所以他们犯了罪，马上就晓得，哎，这里不真的不好看。后来他们结婚生孩子啊，所以神就照着亚当夏娃一开始就是一个成人，人生一个最完美的时候，一个成熟的人。因为神所造什么都是好的，啊，神看他所造中什么都好的，他还满意了。如果造婴孩呢，以一生来讲述未成熟的时候这一段还没有成熟，这个就不美。所以神说在亚当夏娃是成人，啊，那么将来复活到天上去，婴孩不是婴孩，老人不老人。如果老人也是老人，那是不是越来越老？如果婴孩是婴孩，是不是也是一直在长大？长大有一天就老了，啊，就变成这样，不是这样的啊。那这个问题我就想起我读小学时候跟同学辩论，啊，是先了鸡还是先了鸡？我说先了鸡，他说先了鸡蛋，啊，他说没有鸡怎么有蛋？没有蛋怎么有鸡？我们两个就这样争了啊。我说先了鸡，他说先了蛋，他没有蛋怎么有鸡？我说没有鸡怎么有蛋啊？这样论了半天都没有结果。后来我心里是我才了解，我讲的对，先有鸡才有蛋。为什么？因为鸡是成熟的一个生命，鸡蛋不是成熟的生命啊。那么神就造都是成熟的完美的，他怎么造一个鸡蛋他们滚来滚去啊？他是造一个公鸡一个母鸡，然后他们譬如下蛋，所以第二代从蛋开始没有错，第二代从蛋开始，第一代从鸡开始。第二代从蛋开始，好像亚当夏娃，第一代是成人开始，第二代从婴孩开始，第二代该亚伯出生做婴孩，哦，所以第一代是完美是成熟的，第二代才是从头来，从蛋从婴孩开始，应当是这样啊，哦。所以我说复活的人到天上去，婴孩不是婴孩，老人不老人，啊，病人不是病人，瞎人不是瞎人，完美的，那么是完美，什么都好的了啊，哦。这个是顺便提一提的，啊，哦。我就一直谈下去，我们恐怕哦，再补几课都不够啊，好不差不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啊，差不多，我们休息一下哈，啊。十四月一般教会认为一信只有圣灵的跟圣经根据。第二个问题啊，林前十二章三节根据这些圣经说。从五旬以来，圣灵一直没有离开教会，一切信主人都有圣灵，不然他们怎么能承认耶稣为救主啊？看林前十二章三节，哥林多前十二章第三节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可做主的；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主的。一般就常常拿这一节做根据，他们能说耶稣我们的主，他们不敢说耶稣可做主，可见他们有圣灵。其实这里是讲圣灵的感动，并没有讲受圣灵。圣灵的感动跟受圣两回事，有圣灵的一定有圣灵的感动，没有圣灵的也可能有圣灵的感动。有圣灵的感动你才想来听道理，有圣灵的感动你才听得明白，有圣灵的感动你才决心要受洗，每一段都是那感动的效果，这个不等于有圣灵。那为什么属灵时代又有圣灵感动才会信耶稣？因为属灵时代信耶稣有犹太教逼迫，还有罗马政府的逼迫。假如你们圣灵感动，你不敢认耶稣为主。耶稣没有外貌，他是木匠儿子。他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。如果我们现在感动，你看不到耶稣救主。当时的信徒、信的人卑微的很多，尊贵的不多。在林前第二章有这样的话。那在那种情况，假如没有圣灵感动，你就看不到教会能够给人得救，耶稣能够给人得救，看不出来。所以需要圣灵感动。今天不一样，今天信耶稣很体面了，啊，因为基督教成为国际宗教。很多文明的国家，基督教成了他们的国教，很多有地有时间有钱的信耶稣，所以现在信耶稣不再丢脸了，是很有体面的，而且现在会堂都盖得很堂皇啊，哦。那现在除非在共产国家信仰比较没有自由，其他的国家信仰都是自由的，没有逼迫，所以现在信耶稣没有现在感到也可以信耶稣。没有圣灵感的可以信耶稣，因为现在没有逼迫了，而且信耶稣有体面了，不再没有外貌了。就算今天信耶稣，也有人是真的有圣灵感动才信耶稣，也有了。 但那也不等有圣灵啊，圣灵感动不等有圣灵。我们不否认别的教会也有圣灵感动，因为别的教有的人也会很虔诚，很有信心，很有爱心，那些都是圣灵感动啊。如果没圣灵感动，怎么会这样？但是那个不等有圣灵了。我们看使徒第八章嘛，使徒第八章。第八章我们已经看过了，使徒的书记节，撒玛利亚人的经验，撒玛利亚人已经信耶稣受洗归入基督名下，但是并没有人受圣灵。在使徒说的信耶稣很不容易，因为耶稣是牧人儿子，因为当时信耶稣的人都没有什么尊贵的身份，刚刚开始教也没有什么规模，常常被看不起，又有这个犹太教逼迫，有罗马政府的逼迫，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人信耶稣，那就圣灵感动。可是他们并没有圣灵，等到按手才做圣灵。当他们受洗时候还没有做圣灵，按手才做圣灵。既然他已经受洗成为基督的门徒，当然能够以耶稣为主了。他们能够以耶稣为主才受洗，可是并没有圣灵，按手才得到圣灵。所以林前十二章三节，这个是圣灵感动不等于有圣灵。如果有些人才会信主，有些人才会认耶稣为主，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他们已经信耶稣已经受洗，没有人受圣灵，按手才得到呢？啊，因为这样，这个十二章三节不能成为有信耶稣的一定都有圣灵的根据。还有第三个问题，在圣灵上找不到当受的命令，可见一些信的都有圣灵啊，他的圣灵没有这个命令，所以已经都有了，才没有这个命令呢。他圣经可能读的还不够了啊，因为圣经有这个命令，不是没有。路加二十四章十六九节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，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上来的能力啊！耶稣生了以前，下面的分路要在耶稣上等候。得到神应许的将来你们身上，就是圣灵将来你们身上里面都有能力，这个是一种命令啊。还使徒第一章第四的第五节，这个更清楚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，耶稣和他们聚集时候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。第五节，耶稣用水梳洗，但不多久里面受圣洗啊，这是命令啊，命令在一路等候，等候应许的圣灵，所以是有命令或者没有啊。然后使徒八章我们刚才已经看过的，使徒到撒玛利亚为门徒按手的目的，就是要他们受圣灵。到以弗所的时候，问那些信的人说：“你们现在有没有圣灵呢？如果信，就有圣灵。”啊，为什么这样问？因为有的人信还没有，才需要这么问。啊，第一个问题，我们可以求生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更加彰显，但在求他降临是多余的了啊。意思说，我们已经有圣灵了。五旬圣灵降临，历史上每一个时代信的人都有圣灵，所以不必求圣灵降临，主要求能力，求生命更加丰盛就够了，不必再求圣灵。但我们这里回答说，已经有圣灵，当然要求能力没有错。那如果还没有圣灵，当然要求圣灵降临。第五个问题，他跟你有所一章十三节，凡是听了真理道，就是得救福音，以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都受了有所应的圣为印记。这个跟你有所一章十三节，有所一章十三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了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的圣灵为印记。他们拿出一节做根据，说我们已经信耶稣了，说我们有圣灵了啊，这个是神应许一定会给我们的，一定有了。其实这个是对于有所教所说的话，有所教是现在所建立的，当然可以对他们说，你们信耶稣，你们听真理的道啊，你们就有圣灵，这个没有错，因为当时的教是圣灵所建立的。但现在很多教会没有圣灵，因为他们不会讲方言，不会讲灵言，就是没有圣灵，所以不能拿出这个案例主体说我们有圣灵啊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十六面第二节，就是第二个问题， 受圣灵一定说方言吗？我们认为一定说方言，他们认为不一定。那他们认为受圣灵讲方言，这个不过是圣灵很多恩赐之一啊，不是绝对的凭据啊。他说圣灵好多恩赐，说方言其中一个恩赐而已。所以这个方言是圣灵的很多恩赐之一，不是唯一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因此受圣灵不一定讲方言，这个是他们的看法。那现在看零点十二章，就是他们拿出来做根据的。十二章第十节，十二章第十节，第十节，又见一人能行异能，又见能做先知，又见能做辨别诸人，又见能够说方言，又见能够说方言啊，这里又见一人能够如何如何，也就是说，受圣灵好多恩赐，每个恩赐都不一样，但是都有圣灵的表现呢。方言是其中一个而已啊，所以他说不一定全部有方言啊，有的有这个，有的有那个啊。还有这个三十节，十二章三十节，许多读音是异变的吗？许多说方言的吗？许多方言吗？啊，许多是等于不多是了。如果每个人信耶稣受洗一定讲方言，为什么会问许多说方言吗？可见受圣人不一定要说方言，好多不同恩赐啊。方言书其中一个而已，不是唯一的，不是绝对的。他们这样讲，那他们这样的，我们怎么样给他回答呢？我们知道这个《哥林前书》里面所谈的方言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是对神说的，一种是对人说的。对人说的是方言讲道，对神说的是方言祷告。为什么要这样区别呢？因为我们对人说只能讲道，不能祷告。如果对信徒祷告说主啊主啊，他们说你找错对象，我不是主，我是弟兄啊。如果你向神用方言讲，主能够祷告，你不能讲道。如果你对神讲道，神说哦早就懂，你还教训我啊。所以对神说的是祷告，对人说的是讲道，对象不同，内容就不一样，目的也不一样啊。那么讲这个祷告包括什么内容？祷告包括赞美，这个感谢、祈求、悔改，就四个内容。你不管什么祷告，都是这四个内容范围之内的，不可能超过这四个范围啊、哦！感谢、赞美、祈求、悔改，这个祷告的内容啊，这个这些只能对神说，不能对人说。那么对人说的讲到内容，这个包罗万象，什么材料都可以拿来讲到，圣经很多道理都可以拿来讲到，它的内容是相当大的、相当多的啊。那对人讲到的这个内容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造就大家，要造就大家。好，那刚刚所看这个十二章的十五节跟三十五节，这里的方言是什么方言？是属于方言讲到的特别恩赐，不是方言祷告。我们凭什么说这个是方言讲到的特别恩赐，不是方言祷告呢？因为十二章的八节开始讲圣灵临到人上有九种恩赐，这里面这种恩赐都是属于造就教会的。看第八节，第八节第一种恩赐是诸位言理，这个诸位是属灵诸位。第二个就是诸术言理，这个是属灵诸事啊。言理就讲给人听了，没有人讲给诸位听了。讲话就给人听的，所以这个智慧跟智慧原理，就是有做恩赐的人用智慧的话，用智慧的智慧的话来造就教会，都是造就教会的。第九节，又有一人蒙着圣灵给他信心，这里的信心是一种特别恩赐的信心，跟我们一般所信心有点不同。我们一般所说信心都是信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培养出来。你刚刚信主的时候道理懂太少，你对神的认识不够，怎么有信心呢？所以你听道理时间久了，体验也多了，你信心就慢慢长进，那种信心呢都是培养出来的，长时间的培养啊，经过学习圣经话，经过你的体验印证圣经里面的话，你更肯定圣经的话是对的，信心你就往前再进一步，所以那种信心都是培养出来的。那么那一种信念是造就自己的，造就自己。那这里信念是造就教会的，是一种特别信心啊。有的人刚刚来教什么都不懂，已经有这个信心，很强烈的信心， 第一次来就有这个信心，这个是一种特别因素了，不是时间培养出来的，是一来就有这个信心，是神给的一种特别因素。那么这个是可以造就教会，你有这种很强的信心呢、啊，能够影响教会，能够造就教会，啊，这个是一种特别因素的信心。还有一人蒙救圣灵给他异变恩数，你有异变恩数，有异变恩数当然能够造就教会了。慕道走来病毒一株啦，信主人的病也毒一株啦，大家的话题热心啦，当然这个可以造就教会了。第十节，又叫一人能够行异能啊，行异能是特别能力，包括异变以外的别的能力了，就异能啊，啊，很特别的能力。那这个特别能力一表现出来，当然大家会很惊奇，而且信心也得到帮助。又在能够做先知，现在讲到当然是造就教会了。又在能够辨别诸灵啊，辨别诸灵，就这个是十一灵光的圣灵光的，看得很清楚，不会受骗，教会也不会受混乱。这个也是保守教会的，造就教会的。又在能够说方言啊，这个暂时不谈。又在能够翻方言，翻能翻出来听得懂了，也能造就教会啊。所以这里面的恩赐都是属于造就教会的，因此这里所谈的又在能够说方言，也是造就教会的方言，就是方言讲道才能够造就教会。方言祷告是造就主题，方言讲的是造就教会。还有十二节以下用圣灵做比喻，十二节以下身上好多柱里面各柱有不同功用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个人因素也是不同，来造就整个的教会，建立一个健全的基督的身体，就是这个教会啊。身体有很多不同的功用，不同的柱体，不同的功用，教会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因素配合起来，成一个健全的完美的教会啊。那么这些主体有不同功能，都是互相帮助的，啊，这个身体有，教会有各种不同的恩数，也是互相帮助的。因此，用身体的比喻来了解，上面所说那些恩数都是属于造教会的，因为是属于造教会的，所以我们说这里的方言是方言讲道才能够造就教会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，第十节跟三十节有一样的讲法。第十节先讲又在能够说方言，然后接下来就又在能够翻方言，三十节也是一样。三十节岂都是说方言吗？岂都一翻方言的吗？把说方言跟方言这两种因素相提并论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方言是讲给人听，需要翻译，讲给人听不必翻译，人听懂；讲给人听你不然听不懂，所以把讲的跟翻的两个因素相提并论，同性质的，同性质的，所以说。这里的方言是将来人听的方言讲道啊，为了造就教会需要翻译，这我们两个理由认为这里方言是属于方言讲道的特别因素。那为什么说方言讲道就特别因素呢？比方说我们讲悟性啊，悟性祷告不必特别因素，悟性祷告学习就会了。好像两三的小孩子，你告诉他祷告感吃饭要感谢祷告哦，他就感谢耶稣赐给我吃啊，很简单一句话，他就会讲啊。啊，晚上睡觉啊，感谢主耶稣天天看顾我、保护我，这样几句话简单呐、啊。两三岁孩子你教他都会，这个不必特别恩数啊。可是悟性的讲道呢，这个就有恩数了。有的人信主很久，他圣经喜欢研究读好几遍，很熟悉，别人讲错，他晓得错在哪里啊，他会批评。好了，你既然会批评。你上台讲堂讲堂看啊，我不会讲，会听不一定会讲。就像你去餐馆吃的哦，这个菜太咸了，这个菜淡，哎，这个菜炒的很好，哎，这个菜炒的很糟糕。好，你一烧几道看看，我不会烧，我会吃而已。啊，那这个听到也是一样，你会听，你不一定会讲啊。讲到是一种特别恩赐啊，如果没有神的恩赐啊，你圣经很熟悉，你有口才的水源，不一定会讲得好。以前家教两个长老，就是蔡所道长的父亲，蔡什么真长老，蔡所道的爸爸蔡什么真，我忘记了，就是蔡所道长老的父亲了，蔡真生啊，真生啊，蔡真生长老啊，他贝利长老，那因为贝利长老就要讲到了，那蔡长老他是中医师。他开个中药房，接到很多病人的心理书啊，有口才，会传福音，圣人很熟悉，又有学问啊。那么教安利拉长老认为他有口才，会传福音啦、啊，引导很多心理书啦、啊，又有学问啦、啊，哦，一定讲他没问题。哎，医生呢讲到、啊、第二次不敢再讲，所以他说那一次就是他一生第一次讲了，也是最后一次讲到。阿拉法欧米伽，阿拉法欧米伽，你知道哈、哦、啊？ 就开头 结尾了，开头结尾了哈。啊，那一次是他一生啊第一次讲，一次最后一次讲到，以后不敢再上台了，因为他说我没有这恩数，感觉很丢脸哈，所以以后就没有再安排来讲到。另外一个陈长老也住在教会，陈长老的儿子有一个搬到新竹去，现在大概还在新竹，他们本来是在嘉义那边的哈。那陈长老的儿子在新竹啊，年纪也现在已经相当大，大概七十多岁了。那陈长老早就离世了，蔡长老也是早就离世哈。那个陈长老没有学问，没有什么口才啊，他也比安利长老就听他讲了，讲得很好。这个两个一个很明显的对照，一个有学问有口才，台下传福音很有能力，很有恩数，一上台没有办法；一个在台下没有办法传福音，又没有学问没有口才，一上台讲得很好，这个不是很明显的对照吗？所以说讲到是一种恩数啊，不是你真的懂，你有学问你有口才一定会讲得好，不一定啦，这个是一种恩数啊。好，悟性祷告随时就会，不属恩数。悟性讲的也有恩数，一样道理。方言祷告不是特别恩数，方言祷告是你有圣灵，你会用方言祷告啊。这个不去学了，不是什么特别恩数，你有圣灵，你就会用方言祷告。好，那么方言讲到呢，这个是一种恩数。假如你没恩数，你没有办法方言讲。为什么？我刚刚讲祷告的内容就是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悔改，这些最这些内容只能向神说，不能对人说。假如你有方言祷告的恩数，没有方言讲到特别恩数的话，你把那些向神说的方言祷告转过来向信徒说，听不懂不想你讲什么还可以的。假如有人听得懂啊，能翻译方言的听得懂，哎，你为什么一直说主啊主啊？你找到对啊，我不是主啊，是弟兄啊，啊，因为你那个内容祷告内容只能向神说，不能对人说了，啊，对象不懂内容就不一样，目的也不一样。所以说方言讲到是特别恩数，方言祷告不是特别恩数，你有圣灵你就会。那我们刚刚讲这个十二章的第十五节跟三十节，这个是属于方言导讲到的特别恩赐。好，我们现在再谈一谈方言讲到方言祷告的分别在哪里，看十四章更清楚。过年前的十四章第二节，十章第二节，那说方言的言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在他心里却是讲的各样奥秘。这里是讲方言祷告是对神说，不是对人说，就是方言祷告啊，只能够向神说，不能够对人说了，这个是方言祷告啊。没有人听出来，不懂在讲什么，连主都听不懂。虽然听不懂，他在心灵里讲出过奥秘，不是没有内容，是有内容，你不懂而已，不是乱讲的啦，是有内容的，是讲过的奥秘的啊，是有内容啊。对象是神，听不懂，可是有内容在讲过的奥秘。第四节。说方言是造的助理，昨天讲的是造的教会。这里说方言造的助理是讲方言祷告，对神说的方言祷告是造就助理。有的译本翻成提高品德，提高德性，我们也可以讲造就灵性啊，啊，造就是造就灵性，所以可以翻成提高品德，提高德性。啊，说方言是造的助理的灵性的。先都讲到了，讲给人听啊，是造就教会的了啊。所以说第四节的造就自己的方言啊，当然是属于方言祷告才造就自己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本章的十四节，十四节，我作为方言祷告是我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十五节，这些怎么样呢？我用灵祷告，用悟性祷告，我用灵歌呢，用悟性歌唱啊。这里说用方言祷告，就是用灵言向神祷告了。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悟性，悟就领悟了，有的换成理性。悟性没有果效，就我不了解，我不能领悟，因为我听不懂。方言祷告是灵祷告，我听不懂了，所以我的悟性没有果效，因为我不了解，我不领悟。十五节，这就怎么样呢？我用灵祷告，用悟性祷告啊，用悟性祷告，就用我们听得懂的话祷告。我用灵歌唱就唱灵歌，用悟性歌唱就唱赞美诗了。赞美诗歌词我听懂，我明白啊。我要如何很自由啊？我也会用方言祷告，也会用悟性祷告啊，哦，很自由的了。所以我们这个祷告啊，啊，有个人经验来讲，我每处祷告有悟性也有灵言，有时候先悟性才灵，有时候先灵才悟性，啊，不一定了，因为这个没有一定形式啊。我有所需求，而用悟性祷告，因为悟性我才懂我在讲什么呢？假如一直用灵言祷告，我不懂我在讲什么，我求什么啊？所以我一定也有悟性祷告在里面。啊，我心里所要的是什么？我要借悟性告诉神，我也听得懂，当然神听得懂。我用灵祷告，神也听得懂，没有错了。可是我听不懂啊， 所以悟性祷告，让我听懂我在求什么啊，然后向神祷告。哎，我后来得到，我更相信我的祷告发生功效，有神，因为我已经得到。假如我没有经过祷告，神给我特别恩典，我也不晓得是祷告得了，我也不晓得有神，我也是偶然发生的。假如不是经过祷告得到恩典，我以为是偶然发生的，很巧很巧，哎，这么巧这么巧，这个都是巧合了，每一处都是巧合了，哦，我很幸运了，都是这样，不会想到神。那如果经过祷告才知道，我就知道啊，这个是祷告的功效啊，有神，所以需要经过祷告来得到，你来更肯定神。因此你需要悟性祷告啊。好，那么再来我们就看这个27节啊，27节。若有说谎言的，只有两个人，诸多三个人，只要轮流说，有一个翻出来。28的，若没有人翻，就扔在会中闭口，主对这和神说就输了。一般就常常拿着这根据说，我们的说谎言跟圣经所规定不一样。圣经规定说谎言有注定人数，只有两个，最多三个，还有轮流一出一个，不能好多个，还有人翻译。那我们教会的方言祷告不是这样，我们叫方言祷告没有轮流，没有注定人数，一下子几十个几百个哗啦哗啦叫啊，又没有翻译，连住都听不懂啊。所以一般教会批评我们的方言祷告啊，不合圣经规定了。我说你不懂圣经，因为保罗所说的这个规定是什么规定呢？是方言讲道的特别规定，不是方言祷告的规定。方言讲道为什么要规定人数呢？因为如果没有注定人数，难道你要记得天亮吗？好多人讲这个讲那个讲，你不是记得到天亮吗？你您边还有精神工作吗？那还要轮流一出一个，不过一出好几个，一出好几个人来听谁啊？所以一定要轮流，还有翻译，没有翻译你听不懂啊，不能照旧啊。所以这里的限制是属于方言讲道的特别的限制，因为方言讲道没有限制会发生混乱，因为当时的功能教会就是没有这个约束注籍，随便站起来讲方言，没有注定结束，没有轮流，没有翻译，发生混乱。所以彼得这个保罗才这边给了一个限制，说要注定结束，要轮流，要翻译啊，这个是属于方言讲道的规定，跟方言祷告不一样啊。方言祷告不需要这个规定了，好像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你们神很忙，地球各地时间不同，我们这边白天，美国那边是晚上，等于24小时有人祷告了。”哦，那么你们神24小时的服务啊，全天候啊都没有休息，而且一年365天，一天24小时，一直这边叫那边叫主啊，耶稣啊，神啊，可怜我怎么样？哇，你们神忙死了啊！他以为神跟人一样，神跟人不一样啊！如果神好像人说，这里规定要轮流要注定人数啊，还要翻译啊，那么我们发生什么问题要祷告？比方说遇到车祸流很多血，哎呀，神啊，可怜我啊，我现在流很多血，没有命，你要赶快救我啊！你急什么？去后面排队。有一个人300人前祷告还没有听他呢，你急什么？哇，等到轮到你早就完蛋了。所以我们向人祷告不必排队轮流。你同时几百个、几千个祷告，他都能听，他不必叫你排队，不必轮流，啊、哦，也不必翻译啊。好像有人看到魔鬼，美国人看到魔鬼讲英文，日本人看到魔鬼讲日本话，啊，台湾人看到魔鬼讲台湾话，难道美国鬼跟台湾鬼、日本鬼都不一样吗？啊、哦，圣经说，魔鬼好像火的时候遍地游行，他到世界各地都可以去，他要到外国不必办签证，也不必去语文补习班补习外文才去，啊、哦。魔鬼有这个能力啊，听外国话都听得懂，不必找翻译。神没有这个能力吗？说我们中国人看异象，看到耶稣出现，耶稣跟我们讲谈话呢。哎，耶稣会讲谈话，哦，还会讲国语啊。啊，你到美国去，耶稣出现讲英文，哎，耶稣也会讲英文呐、啊，啊，很好玩呐、啊。神有这个能力了，所以我们向神祷告，不必轮流，也不必这种人数，也不必翻译，神都听得懂。因此这里的规定是属于方言讲道的规定，跟我们的方言祷告毫无关系。我们方言祷告是向神呐、啊，不必轮流，不必翻译啊。啊，现在我们再看到这个十九节，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1句方言。一般就要常常拿这个做根据啊。保罗反对说方言哦，他讲5句教导人的悟性的话，每句都听得懂。胜过讲英的方言，大家听不懂，有什么用呢？其实他误会保罗， 保罗在这边所反对的是没有翻译的方言讲到，听不懂，一万句也没有用。所以用悟性讲五句，大家听得懂，每一句都能够得到造就。这个是讲忌讳的时候，向信徒讲话要悟性讲话，不用方言，没有翻译听不懂。看十八节更清楚，十八节，我感谢神，我说的比你们这还多。假如十九节是反对说谎，为什么十八节感谢神说谎很多？这个不可能的。所以十八节感谢神，我说谎比你们还多是谎。我个人祷告时候，我用谎言祷告比你们还多。可见保罗很看重谎言祷告啊，他这么看重谎言祷告，他可以说我说谎比你们还多啊。这么看重，怎么可能在书里突然反对说谎言呢？不可能。所以十八节感谢神的说比你们还多，是我个人祷告时候，我用谎言祷告比你们还多。可是教会里面呢，宁可用悟性教导五句，大家听得懂，胜过讲一些方言没有话你听不懂。所以十九就反对当时的公教会有人没有方言用方言讲道，听不懂，是反对这个，不是反对方言祷告啊。方言祷告他感谢神，感谢神，他方言祷告很多感谢神呢、啊。啊，还有再看这个22节啊，22节，这样看来。说方言的不是为人的为人为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昨天讲到不是为不信的人做，乃是为信的人。证据跟神迹也是同一个字啊，好像这个马可16章，我们参考一下。马可福音16章17节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那什么神迹呢？下面谈到。后面上面赶鬼的说新方言呐、啊，还有手能拿蛇啦、啊，啊，这些东西一边赶鬼，都是神迹。说方言也包括在里面了、啊，17节的神迹也包括书下面的这个说方言也在内，所以算是一种神迹。为什么神同在证据就是神迹了？有神同在，你里面有神的灵，你才讲方言呢、啊，所以也是一种神迹啊。那马可16章说的这个神迹，跟14章22节证据也是同一个字。英文也是同一个字啊，英文是同一个字，言论是同一个字，所以说说方言是一种神迹的一种神同在的证据、啊、为谁呢？为不信的人，不是为信的人，是为不信的人。不信的人听我们讲方言，他就了解哦，你真的有神同在，你才会讲方言，因为他不会讲，我们会讲啊。所以这个为不信的人，我们会讲方言，证明神与我们同在，一种神同来证的一种神迹。然后说昨天的讲道呢，不是为不信的人做，乃为信的人。为什么说昨天讲道的人做的是不是为不信的人做，是为信的人呢？因为不信的人听你会讲道，他会说哦你有口才哦，哦你有学问哦，他不会说神跟你同在了。那么信的人就不同了，信的人看你会讲道得到很多的造就，很大的感动，他哦你有神同在。假如你没有神同在啊，怎么可能会讲出的道理来给我们得到造就、得到鼓励呢？啊，因为信的人是内行的啦，内行的人才晓得，你有神同在，你才能够讲出这样道理来感动大家、帮助大家。啊，如果不信主人呢，顶多是说你有口才、你有讲话了、你有学问了，这样而已的，他不会说神跟你同在啊。所以说，先就讲到是给信的人做证据，不是给不信人。方言呢？是给不信的人作证，不是给信的人。给不信的晓得我有神通的，我才讲方言啊。再来看23节，所以群会众全教全教住在一处时候，若都说方言，我人有不懂方言的，或是不信的人进来，岂不说你们都癫狂吗？一般叫常常拿做这根据，你们很多人讲方言啊，会被批评癫狂的，气笑了啊，会被批评这样啊。保罗为什么这样讲这个话？因为当时的公教太混乱了，没有人翻译也要用方言讲道，而且没有轮流，没有这类人数，一下子几个人起来方言讲道，那外面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听不懂话，一进来就癫狂了，癫狂，因为这么多人站起来讲话，不晓得在讲什么啊、哦，没有轮流，没有这类，又没有翻译，不懂在讲什么，发生很大的混乱啊、哦，听的人又不懂在讲什么，就问旁边他讲什么，我不知道，问旁边。他讲我不知道，哇，就发生混乱了，大家听不懂啊。那我们的这个方言祷告不是这样，我们是向神说的，向神说的。外面有人进来，他看我们跪下向神祷告，不是讲给他听，讲给神听。啊，我听不懂没有关系啊，他讲给他的耶稣听啊，不是讲给我听啊。没有人说我们癫狂啊。 如果你站起来向大家说又没有伦理，又没有这边人没有法，你才会被说癫狂了啊！所以我们读生要了解当时的背景是什么，当时的背景就是这样，所以才会被批评，所以保罗才说要注定人数，要伦理，要还理。如果没有人还理，要怎么办？他的主对注定和神说，就是在28节，假如没有人还理了，就主对注定和神说就是了，就是把它转成还跟祷告了啊，因为没有人还理嘛，你讲没有用啊。我们再看这个32节，32节，先知的灵恩是顺服先知的。33节，因为神不就叫混乱啊，就叫安静啊。先知的灵顺服先知，什么叫先知的灵？就是圣灵，圣灵的灵就是先知的灵啊。那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，我是先知了。保罗说我是先知啊。假如你们领受的是先知的灵，应该顺从我的领导才对了。假如你们不听我的领导，你们灵有问题了啊。这个我就想起。差不多三十多年前，彰化县温主教会继续有9天109个受圣灵，啊、哦，那10年后再一次也是温主教会11天139个受圣灵，那两次我都在那边。那么第一次温主教会有这么多人受圣灵，临近的教会这个沦为教会啊，他们就说圣灵不可能单单这样的温主，我们也会有，所以他们本来在。温主祷告求圣灵，后来回到助理教去，就不来温主了。哎，他们在那里 也有圣灵降临，真的神的灵到处都有。所以他们的温主教会因为有这个圣灵感动，发起这个信来，回到伦敦去祷告，也一样得胜了，也一样看一下。那后来这个温主教会接下来就是伦敦教会的工作了，我也到伦敦去啊。那他们因为很多人得圣灵，要特别祷告，通常一个晚上每天都聚会到12点。不敢这累啊，明天还要去工作 啊。那每一次跪下祷告都有半个小时以上，有时候一个钟头。那每一次祷告都很多圣灵，看异象，翻译灵言，病毒一直这样。那在伦理那一次，他们把椅子搬到外面，然后大家这个空地比较大啊，大家拿跪灯来祷告，大概有的人站起来跳舞啊。那有一个姐妹啊，大家祷告已经完了，我就按铃啊，按铃还不停，不停，一个传道同工看到不对啊。他坐在旁边用铃啊，那个铃啊，在耳朵旁摇，哇，这个很讨人啊，在耳朵旁摇，不停，啊，不停。后来是名叫你停下来按手，也是不停。我在台上看到，我就下去，我说后来是名赶鬼，想按推去啊，他就醒过来了、啊。我说这个是魔鬼工作，我就引证追的圣经，先知灵是顺先知的。如果你是真正领受先知灵，我是先知。你要听我的领导才对，你不听，按铃不停，按手也不停，甚至拿铃到你耳朵旁去摇，还是不停。后面说赶鬼才停，这个不是邪灵工作吗？所以我说这个是邪灵工作。后来我问当地的弟兄姐妹，最近这个姐妹怎么样？她的最近心情很不好，因为心情不好，魔鬼就侵入工作，给魔鬼留地步了啊！我就劝她，你站住不要祷告，啊，站住安静不要祷告。那么这个事情过去了，你才恢复祷告。好，以后大概没有事，一年以后我没有再听到什么消息，大概就是这样完结束了。那33节就谈到神不是叫你混乱，乃叫安静。一般教授拿这个做根据啊，神叫安静，不是叫混乱啊。所以祷告他们是悟性，一出一个人祷告，那、这个人祷告，然后另外一个人祷告，他们常常啊。一个人祷告，然后一个人接下去，悟性一出一出，一个人祷告，一个一个这样轮流，常常这样。有时候从头到尾一个祷告，有时候这样轮流祷告。他说就很安静了。那我们教会方言祷告，一下挤出个几百个，哇哗啦哗啦叫，很混乱。他说神不要你们这混乱，要你们安静。他误会保罗的话。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因为当时的观念实在太混乱。当时的观教没有方言，也有方言讲了，而且没有轮流，没有这人数，所以才说你们要安静，你们要。轮流要注定人数，要还礼，因为神叫你安静，不叫混乱，是这样啊。我们再看到最后39到40节，39节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要切莫做现在讲到，也不要记得说谎言。他讲这么多话，怕跟人家误会，保罗反对谎言，所以他讲不要进说谎言。我讲这么多话，不就禁足了？所以不要进说谎言，这就很明白，保罗不反对谎言了。还40节，凡事都要按规矩，按着处序行。我讲这么多话的目的在那里，要你们有规矩了，有处序啊，不要混乱了啊。所以说，有的人还你才会有话讲到， 还有伦理化助的人数，没有人还你，你就对人说就对了，不要对人说，因为听不懂嘛，没有还你啊。这个是保罗临前书书的里面所讲的、啊、一些主导的话。那一般教会因为没有这个受圣灵讲话的经验，也没有还话的经验，所以他们就误会保罗的话。那我们就要有经验，我们有受圣讲灵的经验，我们有还灵的经验，所以我们看得懂这一句保罗在临前书书这样在讲什么。好，所以十二章那个第十的跟三十的不能成为受圣不能讲话的根据，那个是方言讲道的特别因素。我们现在所强调说方言祷告是受圣的凭据，这个在使徒第十章讲很清楚。我们看使徒行第十章，使徒行传的第十章，第十章是不是以下记载，彼得还讲话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众身上。怎么晓得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呢？是不是六节说因听见他们说谎言，因为听见他们说完才判断他们一定有圣灵。然后使徒七节，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说了是与我们一样，与我们一样就是与五旬的经验一样。五旬的经验是什么？会讲方言的啦，那个是五旬的经验。彼得拿五旬的经验做标准来判断与我们一样会讲方言就是有圣灵。后来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报告这类事情，再度强调他们说是与我们当初是一样的。在十一章的十五节，看十一章十五节，十一章十五节，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在我们身上一样啊。回到一些报告说，再就强调他们得圣灵跟我们当初是一样的，就是会讲方言呢 啊用讲方言做标准判断与我们一样的才算受圣灵，与我们不一样不会讲方言就是没有圣灵。所以现在很多教会没有讲方言，那就没有圣灵嘛，因为跟属都不一样。我们会讲方言，我们跟属一样，我们才算有圣灵。好，那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第二个问题啊，有爱心和信心或在身上有主同工，就都被神充满了证据啊。他们说他们有的很有爱心啊，有的有信心啊，有的在圣工上也有神同工的证据啊。他们就认为这个是圣灵充满了证据，没有圣灵怎么会这样？他们这样认为，其实这个推论是不对的啊。有圣灵的人会有爱心，会有信心，神会同工，这个是对。如果你把它倒过来，有信心、有爱心的好行为的，或者是有神同工，这个啊，二加三等于五。如果你倒过来，你看到五这个答案，就说一定二加三，这个不一定了。要得五人不一定二加三，一加四也可以啊，二加加一也可以啊。所以用原因推论结果是对的，用结果来推论原因常常发生错误啊。有圣灵帮助你会改变你的生命，你会有心里会爱心，会有好行为，有神通，这个对。但是你反过来说有心有爱心有好行为一定有圣灵吗？不一定。有的没有心里是很善良，难道有圣灵吗？鼓励你还没有信主之前都很虔诚啊，帮助穷人，常常祷告。我们看使徒第十章，他的仆人怎么样来介绍他的主人？看使徒行传的第十，先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哈。使徒行传十章一节二节，在撒玛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。第二节，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召集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啊，所以这个人是一个义人，虔诚的人。全家敬畏神，还常常帮助穷人，还常常祷告神。后来他的仆人怎么为他介绍？我们看第十章的，第十章第三第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。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，敬畏神，为犹太通过所称赞。他们意味天主圣天主指示叫他，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。这个是他仆人的介绍。哦，他的主人哥尼流是什么人呢？是义人，是敬畏神，是犹太通过所称赞的。犹太通过是什么国家？犹太通过是一个有神的国度的一个国家，全国的犹太人都敬拜耶和华真神的，都是遵守神的律法的。在这样一个国家，一个外邦人能够被肯定他义人，这很不容易啊！哦，全国的犹太人都要敬拜耶和华，都在守律法，在这样的国度里面，一个外国人被肯定，犹太全国所称赞一个好人。 这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人啊。可是他没有圣灵，等彼得讲到才受圣灵了。所以说，有爱心、有心、有好行为、有神同工，一定有圣灵吗？不一定。使徒十八章那边记载亚波罗啊，我们看使徒十八章啊，亚波罗的经验。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，十八二十四节，有一个犹太的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，他生在亚历山大，是有学问的，最能讲解圣经。二十五节，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，心里火热，将一些事详细讲论教训人，主对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。亚波罗这个人很有学问啊，又很能讲解圣经，又为耶稣做见证啊。他说在主的道上受教训，心里火热，把耶稣的事情向人讲论教训人，再传耶稣福音呢。但是呢，他胆小约翰的洗礼，也就是说，他还不懂耶稣的洗，单懂约翰洗，不懂耶稣洗。他只有晓得耶稣救者而已，但还不懂耶稣的洗，只有懂约翰的洗。那这个二十六节就谈到，他在会堂里放了讲道的时候，百基拉、亚基拉听见，就把他接来，把现在道给大家讲得更详细。他想要往雅盖亚去，弟兄们就勉励他，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。他到了那里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人。二十八节，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，驳倒犹太人，引进圣经，证明耶稣的基督啊。后来这个摆着亚基的夫妻啊，再一次把耶稣道理给他讲更详细，他见证更有能力，是这样。我们从这里了解这个人，这样明白圣经，明白耶稣的救赎，热心为主做见证，又很能够讲的圣经，但是他单单是耶稣的洗礼，还不懂耶稣的洗礼。我们从这样的话来推出，这个时候他可能还没有被圣充满啊。后来这个亚基夫妻啊，把耶稣的道理传给他了，他对耶稣见得更有能力啊。以后可能就接受耶稣的洗礼，本来是单小耶稣的洗礼而已，以后可能他也会去接受耶稣的洗礼，不过以后就没有再讲什么啊。我们从这里了解，这个人这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被神充满，因为他还不懂耶稣的洗礼是什么啊。当然这个是推测，圣经也没有讲这么清楚。所以有的人好像这个哥尼流这样的有爱心，这样的虔诚侍奉神，也有的人好像亚波罗热心为主做见证传福音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圣，以后才得了圣灵啊。哥尼流以后才得圣灵，那这个亚波以后有没有得圣灵？圣经没有再讲，应当有了。我们可以看林前第三章，应当以后他有受耶稣洗，然后为主做工，然后应当也有被圣灵充满。这个在林前三章就有谈到这个问题啊。林前三章的第四节，三章第四节。有时候我是属保罗的，有时候我是属亚波罗的，第五节亚波罗算什么，保罗算什么，无非是执事，照主所授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见。第六节，我栽种亚波罗加管，而有神叫他生长啊。保罗在这边介绍这个亚波罗，也是一个很有能力、很有恩赐的一个神的工人啊。他栽种亚保罗浇灌亚波罗栽种，不是。保罗到了亚波罗浇灌，浇灌就有这个牧羊恩赐了，哦，有牧羊恩赐。他因为他很懂圣经道理，懂了很多啦，很有口才恩赐讲解圣经的话，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浇灌的人，一个牧羊的人。我们从这一段的介绍可以了解，亚波罗应当后来也受洗归入基督，而且为主做很多的工作，应当是这样的啊。因此，当他还不懂耶稣洗，单单懂约翰洗，说应当是还没有受耶稣洗，也应当还没有被圣充满。不过再是说他已经有口才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啊，圣经还会讲解的啊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圣灵教育比较，看第十七面。第十七面的第三个问题，五旬节那一天门徒所说的方言是各国的乡谈，所以大家都听得懂。这个记在使徒二章五到十二节。为什么今日方言派所说的方言连助理也听不懂？一般教会常常拿这个做理由，说我们今天所说的方言跟五旬节不一样。所谓的方言派是他们一般教会 对这个求圣灵讲方言的一种称呼啊，叫方言派啊，也叫五旬节派。因为五旬节教会好多教派都在追求圣灵充满讲方言，所以就被一般叫称为五旬节会派啊，或者方言派这样称呼啊。那他们就根据使徒二章说，五旬那一天所说的方言，从各国回来的犹太人听听自己的家乡话，就听得懂的。但我们今天说的方言，自己也听不懂，那就是跟五旬的经验不一样。我们的回答是说，五旬那一天门徒所说的，并不是地上话，不是各国相谈。啊，犹太的侨民，从各国回来的侨民，他能听懂，是因为神给他们翻译的恩赐啊，能够听就能够翻啊，这个是翻译的恩赐。那我们凭什么认为五旬那一天所说的是方言啊？神给他听成各国的相谈，我们有两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，我们看使徒第二章。第二章的第一节以下记载，五旬的到了，大家都聚集在一处，然后就有圣灵降临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。那第四节就说，他们按照圣灵所说的口才说起别国话来，啊，因为这里翻译翻成说起别国话来，所以他们就认为门徒所说的是第三国国话，尤其是五节以下记载。从各国回来的犹太侨民都听成自己的家乡话，所以他们就以这个来肯定五旬节圣灵降临说的方言是大家听得懂的。那我们认为门徒讲的是方言，不是地上各国的话，两个理由。第一个，虔诚的人才听懂，不虔诚的人因为听不懂就讥笑他们醉酒。这个在第五到第八节，我们看第五节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，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。第七节，都惊讶稀奇说，看啊，这说话的不都是家里人吗？第八节，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？这边谈到从各国回来的犹太侨民感觉很奇怪，这些人都是加利利人，怎么会讲我们各国的家乡话呢？那第五节特别谈到这些人是谁，就是虔诚的犹太人。虔诚的犹太人听成门徒用他们的家乡话啊谈论神的作为，这个内容就是神的作为，在第十一节。第十一节，他们不但听懂这个讲的是他们的家乡，而且听明白话的内容是什么，就是讲说神的大作为，每一句都听很清楚，在讲说神的大作为。那十三节就说，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。这个还有人，就是虔诚人以外的另一批人，也就是说从各国回来的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虔诚人，神给他开耳朵听听自己家乡话感觉奇怪，这些人就家里人怎么会讲我们的话呢？另一种人就是讥笑的人，因为他们不相信，不是虔诚的，不相信的，所以就神就给他听不懂，因为听不懂就讥笑说他们是新酒灌满，不晓得在讲什么话。很多人喝醉了酒讲的话都听不清楚，因为酒精刺激舌头都麻木了，所以讲话就不太清楚，不懂在讲什么啊，常常这样啊。如果门徒所说的真的是地上话，虔诚也好不虔诚也好，应当都听懂才对，信不信另外一回事，至少听得懂。比方说我们现在讲道理用国语讲，或是用这个闽南话谈话讲 那么听懂过一点人或者听懂没那，他一定听得懂每一句话是在讲什么。也许他不相信，可是他听懂。但是这一天，有的人听懂就感觉很奇妙，有的听不懂就讥笑说他们醉酒。我们从这一点就了解，那些虔诚人神才给他听懂，而不虔诚神就给他听不懂。因为这样，我们就认为他们所说不是地上的各国的相等，而是说我们今天所说的方言，那神给他们听懂。第二个理由，从各国回来又在敲门，他们所用的语言有十五种，这个从九到十一节，我们看九节。我们帕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、犹太、加帕多加、本都、亚西亚、第十节、乌里加、庞维利亚、埃及的人，便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，从罗马的克里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教的人，十一节，古利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啊，算一算就知道十五个地方啊，十五地方来的不同语言都听听自己家乡话。那么这一天门徒聚集毕生充满有多少人，我们可以看第一章使徒第一章十五节，使徒第一章十五节，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已有一百二十名啊，这里说一百二十名聚集聚会，天天一起祷告。到了二章一节就说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在一处啊，就是那一批人。然后第四节就说，他们就都被神充满，这一百二十个全部被神充满。一百二十个人被神充满所